真的感谢神，真的是也谢谢 Steven， 真的是带领我们有一段很美的跟神相交的时间。教会是神的家，我们礼拜天早上聚集在神的面前，就像儿女回到父母面前一样，这是一个很喜乐的时间在这里。但耶稣说，当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他就应允要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感谢主。好，我们趁着这个时间来看看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人。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者好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正从外面回来，请你站起来一下好吗？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也可以一起欢迎你。OK， 好，欢迎欢迎。好，对，对啊，招待会把来宾卡给你们，你们到时候填一下，便于我们大家一起 follow up。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一些报告事项。第一个再次温馨的提醒，如果你的手机还没有放在静音或者震动模式，请把它放在静音或震动模式。好，刚才 Steven 也特别提到了为我们的牧者祷告，真的感谢神，这一次接着灵粮特会，牧师师母可以回去，可以有一些提早一点时间去做全身的检查，查出来肺部有一个肿块，对啊，所以也是11号已经顺利了进行了手术，现在正在康复当中，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也是牧师说真的，今天他们虽然还在医院，对，因为肺部还有一些漏气，但是整体上恢复良好，对啊，为这神的恩典感谢你，相信神真的一定看顾，必定看顾他自己的仆人，对啊，牧师师母的身体祷告。好，下一章。牧师师母他们现在也在参加台北灵粮堂的那个70周年庆，看到牧师母发回来的，真的也发了一些图片，我也看到我太太发回来一些照片，哇，真的是她都非常振奋，也看到师母说再次重新的得力，领受新的意向，要把灵粮堂的这样的一个 passion， 真的是福音的 passion 要带回来，我们也是非常的兴奋，期待他们下个礼拜应该学间就会回来，会回到我们当中，可以来听到他们的分享。好，这一周的打扫是警醒、更新、仁爱跟晨光，下周是 TOG 和平、喜乐跟芥菜种。我们再次报告一下，真的是虽然牧师师母可能因为牧师的手术的问题可能会延迟回来，但是我们的年底的退休会还是会照常进行，这个是这个月的25、26、27，所以很快了，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就是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一整天，以至礼拜天的晚上。我们这次的讲员是大都会的牧师，这 Bill Wilson 牧师是非常难请的世界级别的讲员。欢迎，真的是大家也邀请新的朋友参加。因为礼拜六这边是有全天的聚会，所以呢，我们会有订餐。就是会主要的向外面的餐馆订，如果弟兄姐妹想要订餐的话，就是请向翠花订餐。他这里面中午是面食有两种，对啊，你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然后晚餐是饭还有其他的一些菜，就是面食是11块，晚餐是每份12块，相当于在外面比起来这个价格其实是相当的便宜的，对。你们到时候就像翠花今天在吗？在我们当中吗？哦，在那里，哈哈，可以直接向他订单。 OK， 好好，谢谢。好，再下一张。哦，今天下午有 Chess Club。如果你的小孩想一起学习国际象棋，对啊，今天午饭期间12:40到1:40会在100号 Dolphin 的 Classroom， 有 Chess Club， 可以带你们的小孩过去。 OK， 好，在下一章，王晶今天早上也特别提醒，真的是这个月的还有一个家长成长系列第五，就是教养青春期的孩子，交友包括交友界限，何时谈恋爱，情绪起伏怎么办？请有两段时间，一个是礼拜二日，就是27号，两周后的礼拜天晚上，或者是再下一，就是那个礼拜的礼拜二。都是晚上，你都是一样的内容，就是可以选择一段时间参加，大家会一起看一个录像，然后有专家的分享，也有大家一起讨论的时间，这是一个父母一起寻求，真的是彼此学习互相长进很好的机会，请不要错过。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对，很感恩，真的是两个礼拜前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新的系列我们说是诗篇，我两个礼拜之前分享了第一篇，真的感觉就是讲到神的心意是要使我们蒙福，使我们要过一个快乐的人生。然后上周郭静姐妹分享了基督徒其实一生是一个善行之路，不断的从原来很远的地方不断的回转的过程，她讲到了五个真的是螺旋形的上升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我就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第二篇诗篇，这一篇诗篇就是上次郭静姐妹特别也提到了其中的一首善行之诗中的一首，就是诗篇127篇，我给他起名的题目叫做蒙福的人生。蒙福的人生，人生不只要活得快乐，我们不只是一时的快乐，我们要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都要一个永远的快乐，永恒的一个快乐。所以针对追求生命的意义，其实是我们的人的一种本能，我们从来不去，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哪只小狗、小狗、小猫、小猪，它会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它们吃饱了、睡好了就好了，就很开心了。但是人不一样。古往今来，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许多人有许多许多的追求。在这一生活着，有的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财富，追求良好的关系，追求性，追求娱乐，或者做各种各样的好事。但是当人们见证，当他们拥有这种关系、财富、乐趣之后，却里面会有一种很深的不满足，深深的空虚感。这种空虚是很难用来形容的空虚。你问他，你吃饱了吗？我吃饱了，但是我里面好像真的感觉好像吃饱了喝足了，好像我里面还缺少一些东西。所罗门他在享受了人间所能享受的种种快乐之后，他也有描述这样的一种感觉，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想想看，这样的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拥有的财富无法胜数，他的智慧无人可比，他所拥有的美女没有人可以计数，他关键的他妻妾都有1000个，而且都是尊贵的公主，都是美女，他的王国到处都是宫殿花园，美酒佳肴以及一切所能够享受到的他都能够享受过。他曾经说，在传道书上说，他只要他能够想得到的他就能够会得到，但是他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太阳底下的生活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虚空？他在传道书里面就讲到了，他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放在人的心里。原来人不同于动物，人有神的灵放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而这样的一个灵永生的观念，也只是说只有在能够找到真正的施恩的那位神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宝珠。哪怕外面再多的山珍海味，也没有办法能够满足我们真正这个灵里面的需要。永生就是存到永远，就是永恒的观念。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其实人生真的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读了雅各书就知道，他的人生像是什么呢？人生就好像一团云雾，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所罗门、摩西也是在他的诗篇里面所说什么？他说我们就像一声叹息，我们的年日，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飞而去，像一声叹息。就是看起来人生如梦，人生又是很苦短。那么在这个很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来寻找到我们自身的意义呢？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目的跟意义，就像椅子可以用来坐，就像笔可以用来写，就可以手机可以用来交通通讯。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被丢在外面，与人失去了联系，这些东西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价值。很显然的，这些物件的本身并不能在它们自身的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只有当跟被制作的这个人连起在一块的时候，他们真正会找到了他们的价值。而人是什么？人是按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只有神才能赋予人一个真正人生的意义。所以也就是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所罗门的诗篇。在诗篇里面，总共大卫大概可能署名的有73篇，可能没有署名的也许超过100篇，但是所罗门署名的有2篇，但是主要的前一篇主要是大卫的一个祷告，所以也是大卫的诗篇。但是这一篇特别讲到是属于所罗门的诗。我们现在来一起来读一篇诗篇127篇，这是所罗门善行之诗，诗篇127篇。这篇诗篇也很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整篇诗篇非常短，总共只有5节。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大家再仔细的看一看，这篇诗篇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在前面的1到2节，他特别讲到说建造房屋，而且看守城池，还有安然睡觉。到后面3到5节就特别提到了儿女。所以看起来好像这篇诗篇所罗门是在讲一个人手的建造。对我们今天用一句比较容易 听懂的话，就是创业建造， 第二个，看守城池，用我们今天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守夜。你创了业，你怎么样把它保守住、持守住？而第三个，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这是什么？我们日常的作息，就是我们生命的作息。那么后面就特别提到了儿女，儿女是什么？你的产业，生命的传承。这里面就所罗门就告诉我们，人生在世活的几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创业，第二个持守住你的产业，第三个每一天的生活，第四个当你过去之后，你所遗传下来的你的产业是什么，这也包括着人的一生。所以所罗门在这首诗里面就告诉了我们，在每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位神的参与。就像教义问答里面所说的，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想永远享受他。所罗门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这人生的路上，一定要让神参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人生真正蒙福的保证。所以我接下去我就会分这四方面能够来分享这一篇诗篇，从人的建造，从人的产业的看守，从人生命的作息，以及从儿女子孙后代的传承上面，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先会来看一下第一个建造，人的建造需要神，因为他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枉然什么意思？没有益处，白费工，白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人不同于动物，他能思考，会策划。建造是人的通性，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人的一生都不死在建造。不管你是建造家具，开餐馆，做你的事业，其实人一生都在建造。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建造的历史，从建造家园，建造城市，乃至于建造一个国家，建造成为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一部分。诗篇这第一节告诉我们有两类的建造，一类的建造是什么？没有耶和华参与的建造，没有神的建造，他说是枉然的建造。这里面建造，我们就会来看两类的事情，一个他说建造房屋，那这里的房屋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说你要去买房子，好像根本不需要说我需要哪一个神，耶和华神来为我盖一个房子，我们今天都是去买的，对不对？所以这里面神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房屋，并不像我们只是说的一栋房子而已。你去看这个房屋，它的定义，它的在圣经中的用处，它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它主要的就是讲到了 house，或者是真的是房子，或者是你所经营的产业，或者也是你的子孙后代的传承家业。所以他是讲到了方方面面，在方方面面上面，就是这里面讲到第一个建造房屋，我们就来说房屋就是人手所经营所造的，就是你今天劳碌所在劳碌的这个劳碌的。神说第一个，他说没有神参与的劳碌其实是枉然的劳碌，枉然的劳碌。 在旧约的创世纪，我们都读到人类的第一个城市的建造是谁建造的？是该隐。他用他自己的儿子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城市。在其后又由尼禄建造了巴比尔，以及亚述等古国的十座大城。人们就想通过建造来传扬自己的名，这里面所看到的就是巴别塔。当时神要让他们遍布世界，治理全地，但是他们说，我们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冲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是人抵挡神开始的第一个，他们努力建造，而且要建造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物，让我们可以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就可以不用分散出去。在多年之后，也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不可一世的国王也在这里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显为我威严荣耀的吗？然而他的神的心意永远是要让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因着人的骄傲和自大，在巴别塔上面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而因着尼布甲尼撒的狂傲，神当即就赶他出离开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直到他醒悟过来，原来这一些没有出自于神的，这些都是枉然的。虽然可以做得很大，但是都不会被纪念。巴别塔现在的人类的骄傲与叛逆，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实圣经中我们也说过，所罗门也是，他一生开始了很多很多的建造。他在传道书中这样说，他说，我为自己动了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甚至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金子不享受的。但是他后面讲到一大堆的徒然跟虚空，甚至他在传道书二章十八节他这样说，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我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有智慧是愚昧，谁知道呢？他竟然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在我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最后他说，他说，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心变绝望。你一生的劳碌到底为了什么？你所遗传的给子孙的这一些，还真的不知道你的子孙后代是敬虔是败坏，竟然要管理我所是智慧还是愚昧。所以他孙说，我转想我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愚昧，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娶老人的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所罗门他在反思了人生，一生中大规模的建造，建造宫殿，建造王室，得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世上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最终都是虚空的虚空。再多的劳碌，再多的成果，如果不是出自于神，仍旧没有办法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的喜乐。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建造，合神心意的建造。我们都知道这首诗是所罗门写的，而所罗门是怎么样？是建造圣殿的。一个很伟大的殿，当时是世界上可能最雄伟的一个殿，就是由所罗门建造的。但圣殿是怎么建造的呢？建造圣殿跟建造巴别塔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第一个，建造圣殿，神与人同在， 这是神的心意。神原来启示摩西要为他盖一个会幕就行，一个帐幕就行，因为在那里我要与你同住。建造的目的是神与人同住，但是呢，大卫进入了耶路撒冷城后，他想到我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子，神的约柜还住在很破旧的地方，我应该为他来建造一个大的房子，可以供神的约柜居住，供神居住。所以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非常讨神的喜悦。神说 No， 不是你不能为我建造，但是你的儿子，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你的儿子他会为我建造，因为你流血太多，你的儿子是和平之子， Solomon 就是和平的意思，平安的意思，他会为我的圣殿建造，来建造圣殿。所以圣殿怎么样建造？圣殿首先是上帝的心意，不是人的心意。第二个，建造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建造，而神说要特别的让指定让他的儿子来建造，而且建造的地点神借着大卫启示出来是在什么样，是在摩利亚山上，也就是上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说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山上，那一块山上就在那个地点为他来盖这样的一个殿。而建造的方式呢，他不是按照人的心意，就像会幕的建造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摩西是完全是在神的家里尽忠，他在西乃圣山上领受了上帝建造会幕的图案，就下来以后完全按照那个左行。而现今大卫也是，神虽然没有让大卫建造圣殿，但是大卫他就一个渴慕神的人，他天天在神的面前求问，在与神的亲近当中，神把整个圣殿的图案就启示给大卫。所以所罗门只不过是个工头，真正的建造是神自己。这也是跟世俗的建造是很不一样的，有神的建造，神的建造就是神亲自参与，他亲自指点，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建造的方式，这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建造。但是我们也讲到说，建造也不只是讲到了房子的事情，这里的房屋，而且是讲到了家事。当初神大卫想要为神盖一个大的房子，盖一个大的殿，可以来真的是来储存这样的一个存放这样的约柜，但是神不要让他做，但是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心就非常非常摸到神的心。神说，我耶和华必应应允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面的家室当然不是上帝要为大卫盖一个房子，而是说建立家跟他的子孙后代，建立这个人以及他的子子孙孙，并且让他的子子孙孙一直存留永远的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就是说这里面建造房屋也是预表着建造家室，就相当于今天我们来说的话，神要建造你跟我这一个人，以及今后由我们而出的子孙后代，明白这个意思吗？建造房屋，神是心意是要与我们这个人以及子孙后代有关。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这里所说，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里面就是讲到我们本身这个人的本身就是神在那边耕种那一块田地，神正在建造的房屋。若有人耕种田地怎么样，他就会除去田地上的杂草野草，把土地弄松，还要施肥。若有人要盖造房子， 他必须要把地整平，拿去把所有在地上原来破旧的东西都要清除出去。其实神要做的，也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做那个拆毁与建造的工作。其实我们这个人的本身，也就在神的不断的一生的建造当中，神借着十字架来拆毁我们旧有的生命。我们蒙恩之前，老我一大堆的生活的习惯，都是很不讨神喜悦的。神进来了，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他就要做一个拆毁与建造的工作，把那些不符合神心意的一点一点拿掉，借着十字架。这就是耶稣所说，人如果不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任何一个跟随主的人，神的话道就会像水一样不断的不断的洁净我们。我们来靠近这样的一位神，神的心意会把我们那些卑贱下品的东西就会出去。因为为什么？神是圣洁。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神用来建造的工人。这里面第十节他就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信主之后，其实神也给我们禾场，要让我们去建造。但是我们在这样建造的过程当中，神说你要小心，你所建造的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用草木禾秸在建造呢，还是用金银的宝石在建造呢？因为那一天会有火的发现，会试验个人的工程。今天可能看不出来，大家都很热闹很兴旺，但那天被火一烧，可能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这就是神在这里所提醒的，他是说你要小心在这上面建造。耶稣也不是曾经讲过，他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像一个人盖房子在磐石上面，雨淋水冲，那个房子就不会倒塌。但是如果一个人听了我的话不去行的，他就要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到时候雨淋风吹来的时候，房子就会坍塌得很厉害。我们要建造在哪里？建造在磐石上。两周前我特别讲到说，这个磐石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让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真的是好像一生喂养我们洁净我们的那个最重要的源泉。这就是圣经中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看见真的有两句非常美的话，第一句是使徒行传13:36，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一件朽坏。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在世上也有一生的建造，那你这一生的建造到底有什么永恒的价值？他这里讲到说，大卫他就是按着神的心意，遵循神的心意，他遵循了神的心意，那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他就睡了，等着那一天领受奖赏。哎，这一周我们的读经，上一周我们微读圣经的读经也特别提到但以理。但以理他被掳，从小被掳，十几岁的时候被掳，可能这个时候是已经80多岁了。他是真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几代的真的是大臣，官居显要的地位， 但是他的心一直向着耶路撒冷，不管怎么样，一日三餐，一天三次，继续的向神祷告。也因为祷告他下入了狮子坑，也因为祷告神救他出狮子坑。他一生就是建造在神的里面。所以在最后十二章但以理书结束的时候，天使对他说，他你切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你服侍了你的那一代， Well done， 你做了你该做的，等你当复活的那一天，等候结局，时间到了你要复活，你必起来享受神所要赐给你的福分。曾经有一个人很有名的人，我们说救世军的创始人普威廉，他曾经有一次在异象中神把他带到天上的经历，他看到真的是看到这一边的走过去一片社区，那个房子上面哇真的是有一些小比较小一点的房子，他天使跟他说这个是谁的房子，那个是谁的房子，哇这些我都认识，这不是那个很有名的传道人的名字吗，这又不是那个很有名的被神大大使用的吗。他又经过另外一个区，这个区稍微房子大一点，他天使说那些名字他就听不记得到底是谁的，他都没听过。然后到了一区，哇看到有一栋房子豪宅呀，好大，他就问说这栋豪宅到底是谁的，天使跟他说那个就是奉献了两个小钱的穷寡妇的，他在世上所付上的只有两个小钱，但是他把养生的都付上了，他把养生的都付上了。哪一天我们会得到我们自己的奖赏？你今天到底把这样的一个建造到底给神送上的是草木禾秸呢，还是把金银宝石送上去呢？神会按你所送上的在那边为你建造。所以诗篇127篇的第一节，这里面讲到说有一种的人生是超过靠神建造，为神建造，而是神自己亲自建造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生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建造，建造过程中的投入或者勤劳，或者建造后的成果或者享受，而在于那位真正的造物主，他亲自的作为，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里面一生当中只有一个渴望，神啊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因为他所献上的，他知道那位神是他一生最宝爱的。你把神当成你的一切，神也把你当成他的一切。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前，我就跟她说，凡是你的都是我的，但是凡是我的也都是你的。当我们把神当成是我们所有的产业的时候，神也把我们当成他的 treasure 的产业。明白这个意思吗？若不是靠神的建造，其他的建造都归枉然。好，我们看完了建造，那我们现在来看产业，看守产业。这里面讲到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说房子还算比较小一点，城池呢就有变成很多的房子连在一块，变成一个社群或者社区。从字典上来说，这个字也绝大部分把它翻译成为一个小的 town， 或者是说一个大的城市，但是呢也会翻译成为怎么样建造的，就是人Everyone， 也包括你跟我。所以如果耶和华不看守我们手所经营的，我们人就是看守产业，就是第一个，我们说这个城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手所做的，或者我们彼此涉及的关系，人际间的关系。如果耶和华不参与这样的看守，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城市需要有城墙，需要能够保护里面人的安全， 不警醒将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是木马屠城记里面的一个故事。当初他们为了攻占特洛伊城，没有办法靠武力争取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计谋，就造了一只很大的木马，然后把伏兵放在马的肚子里面，真空的肚子里面，然后就假装撤退。然后特洛伊的人出来之后，看到敌人已经走了，哇，很高兴，赶紧把这个木马就拿进去当成战利品，他们开始清点。结果晚上的时候，伏兵从那个木马肚子里出来，打开城门，这样一个牢不可靠的就乖乖的被降服了一个城市。所以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教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不是神的建造，如果不是神的看守，再大的城墙，再高大的城墙也无法保护我们。创业已经很难了，但是你要守住你的产业更是难上加难。建造的工程终有尽时，但看守的工作需要恒长和持续的精神，一不小心可能也许会前功尽弃。在圣经中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带着忧虑。当我们面对我们所有的神所量给我们的，你是要可以靠你自己天然的能力，靠着你自己，不只是要去打江山，而且要守江山，最后是怎么样，可能功亏一篑。但是这里面圣经中让人看到说，有一种的看守是神参与的看守，神会保护你，甚至圣经中说我们的神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当我们真的是投靠他，神会保全我们。有诗篇十六篇就说，你所赐给我的产业神为我持守。我们真的需要依靠神，能够保守神所真的是赐给我们所建立的功。这是我们讲到的看守城池方面，外面的神就是产业跟人际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这里面的城池也可以讲到说一个个人，人的灵魂。在箴言里面有这样说，弟兄结冤的就比取城还难，或者说不制服己心的就像好坏坏的诚意没有强远。这里讲到说，人就像一个城，人就像一个城，仇敌来一直怎么样，圣经中说仇敌魔鬼像个吼叫的狮子，到处在寻找可以那些吞吃的人。其实你不要以为你在这边外面看不见你就想清楚所有还没事，其实圣经说魔鬼遍地游行，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我们都知道天路历程的故事，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他曾经也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他叫 Holy War， 灵魂城的圣战。他里面就主要讲到说，仇敌撒旦别西卜怎么样想要攻占神所造的这个城，就是人的灵魂。他在那个书中用这样来形容，他说这专利而富饶的宇宙国里有一座美丽雅致的城镇，名字叫灵魂。该城建有完整的城墙，紧凑地连接在一起，牢不可破，除非里面的人自己打开城门。因为灵魂是其建造者绝妙智慧的结晶，最强的敌对势力也无法破坏城墙，除非城里的人同意。名城灵魂有五道门供人进出，这些城门与城墙一样坚不可摧，没有里面人的许可就不能打开。五道城门分别是耳门、眼门、口门、鼻门和感门，这不就是我们的五官吗？其实仇敌来也是透过我们的五官把那一些毒素毒箭射进来。还记得亚当夏娃的故事吗？其实在这卷，如果你去读这本 Holy War， 你真的会发现，哇，真的是非常的深刻。 别西伯来到城下，就对亚当夏娃说，哈，那个真的是神果真说那个吗？神是不爱你了，你想想为这么一个小的果子你就要去死，他是吓唬你的，你真的是成了被吓唬之下的奴隶啊。你看看你是一点都不自由的，为什么全能神就不想要你智慧啊？你想想那个智慧树听起来就多好，你吃起来味道更好，但是你看看他就想奴役你，把你放在一个很恐惧的地方，你现在奴役之中还不知道。耳门一听，哦，真的，就会想要试试，对不对？从耳门进去了，从耳门进去了。我们耳朵现在到底听些什么？仇敌攻击我们的就是通过这一些，师母在几周前已经讲过，言语也是口门，而且那些言语射出来都是流言，都是怎么，我们就喜欢听那一些不三不四的消息，听那一些污秽的，听那一些谗言。小心你到底喂养你的灵魂的到底是什么。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讲到另外从眼门进去的，他说你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很多人把自己关在不得见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眼目中所充满的到底是什么？你每一天读的是什么？那是黄色的东西，下流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东西。你的灵魂如果一直用这些东西喂养，那难怪你里面属血气的东西会越来越大。神要让我们谨守我们的眼目，要与人的眼睛立约。在过去这个礼拜参加了 Pastor Conference， 他那里面讲到说，即使连牧者当中都有 60% 还在受到黄色的东西的引诱，更何况信徒当中呢？想想看，你每一天自己打开手机，有多少的时间花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那些不该花的地方？圣经中说神都知道，但是我们人的眼睛是被蒙蔽的，我们只享受眼前的这一点快乐，却不知道在你灵魂里面带下了多少的伤害。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宛然警醒，看守的人就宛然警醒。我们再来看生命作息，生命的作息。生命的作息也是需要神。他在这里讲到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宛然，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必叫他安然睡觉。我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这不就是我们的早出晚归吗？而且吃劳碌得来的饭，但是他这里也说，他说本是宛然，本是宛然。很多人想要靠自己的血气，可能是力量，很能贪早摸黑，一生劳苦，连给神的时间都没有。他说本是宛然，你即使这样吃，没有神的建造。在耶利米书那里讲到，他说我的百姓离弃了我这个活水的源泉，为自己造了一个池子，而那个池子是怎么样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你靠你自己的人去建造，他这里说，他说是本是宛然，但是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躺下睡觉，必叫他安然睡觉。宛然跟安然是很显然的，一个是徒劳的，若不是耶和华真正的给你建造，给你保守看守，你那一些早出晚归都是宛然的。但是蒙神所亲爱的，你的建造神会看顾，神的保守，你会安然的享受神所赐的安息。 睡得好其实比吃得好更来得更宝贵，更为重要。身体的睡眠其实是上帝的恩赐。我们以为可能把头枕在枕头上，身体安放在一个平和的姿态中，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睡着，但其实并非如此。你是否曾经经历过失眠？你躺在床上努力想睡觉，但是无法做到。你是想象专注于某一个话题，直到它完全吸引你的注意力，你就会睡着，但是你也无法做到。成千上万的思绪在你的脑海中穿梭，就在你面前，整个世界都在动荡。如果不是上帝将手指放在我们的眼皮上，如果不是那个全能者送来一种柔和翻箱的力量，安抚我们的思绪进入宁静的状态，使我们进入到那一种蒙福的休息里面，没有人会闭上眼睛。是上帝把我们的思绪进入到一种的遗忘之河，让我们可以沉睡，好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更新，第二天能够焕然一新去迎接新一天的劳作。斯布珍他这样说，他说睡眠是最好的医生，他治愈了无数疲惫身体的疼痛，比世界上最杰出的医生更为有效，它是最好的药物，所有药剂师中药典中最珍贵的事物，没有什么能与睡眠相比。睡眠是上帝的恩赐，却是极珍贵的礼物，只有当它被剥夺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如果你曾经有过失眠之夜，你就会更加珍惜这份恩典。如果你数周都在疲惫的床上辗转反侧，你就会更加的去感激上帝赐予的这份的恩典。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不只是数周数月，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煎熬，但是感谢神，她今天在我们的当中，神已经完全医治她。我们真的为着神所赐的睡眠真的感恩。安然睡觉，安然睡觉的恩典。即使大卫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只是举了简单的一个例子。当初大卫被敌人追杀，可能第二天他可能就没有性命，你去看他诗篇中所写的，他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即使在大风大浪里面，他里面也有平安，它里面也有平安，这是何等宝贵的事。可能我们当初遇到一点事情，我们整个人就慌了，可能就失眠了，但是真正神所爱的，他会教他安然入睡，安然入睡。感谢神的恩典。睡觉并不是不做事，神不是鼓励我们懒惰，你去每个人去睡觉就不去工作。其实在神的里面有工作的时候，也有休息的时候。其实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说神成就了极大的事情。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圣殿的建造者，他怎么样会有智慧来建造这个圣殿？如果按照他天然的能力，他早出晚归努力想要盖这个圣殿，绝对盖不成。他是怎么样盖成这样的一个圣殿的？他学来亲近神，在基遍献祭的时候，他来亲近神，寻求神。神在梦中跟他显现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所罗门所求的就是什么？我就要求智慧，你的民众多，我没有智慧，所以向你求智慧。所罗门这样的一个祈求非常得神的喜悦，他说你没有为自己求福求寿，却是求智慧可以管理我的民。哇，神非常开心，就赐给他智慧，也赐给他他没有求的所有的荣华富贵。所以所罗门为什么能够建造圣殿？是因为神赐给他智慧。
而且是在人的安歇里面神赐给他的。所罗门不是去博览群书，不是把所有古埃及或者是亚历山大所有图书馆的书都拿来仔细的想去阅读然后得到智慧。 No， 那是神亲自给他的智慧，是在他休息的时候，是在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神给他的。除了所罗门之外，我们也想到另外一个事，当初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亚当，他一个人独居不好，他要去找一个配偶。他到哪里去找？他靠他自己天然的能力走遍了整个地球，找了几圈不知道走多少遍，他还是找不到另外一位。但是神怎么样给让他找到的？让他睡觉，在安息的时候，神从他的肋骨里面取出一根肋骨出来，造成一个女的叫夏娃，带到他面前。神就说，哇，Wow, man, woman.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很大的喜悦。怎么样时候得到你最心爱的那一个？他就在睡觉。不是他自己努力去找的。要去找你根本的找不到。这就是神建造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做的过程当中，神自己参与了建造。其实我想到我自己生命当中也经历了很多次，当然我的婚姻是很明显的一个，不是我努力去找的，真的是在安息之中神赐给我的。神从千里之外把我的另外一半带到我的眼前，那是一个 miracle。 但是我就想到了在这里分享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当时我刚刚来到美国，刚刚在这边做博士学位，我那时候做了半年，快已经三个学期了，都还没有任何的结果，我的老板都要把我 fire 掉了。如果他不提供我，那我就没有奖学金可以继续的读我的 PhD。 就在这样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担着一个很重很重的担子，根本不用说站起来往前走，连站都站不起来。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全身发光的人来到我的身边。我一看见那一个人，潜意识中马上反应说，这个人我知道，我认识，在哪一本书上我读到过，你只要向他求，他就能够担待你的重担。所以我真的就向他求，他就来到我的身边，伸出他的小拇指，就把我肩头的重担给拿走了。我就站了起来，他看到我还愣在那里，他说，我已经把你的重担拿着，你为什么还站在这里？我说，主啊，前面有狮子有老虎，一个人害怕。他跟我说，有我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所以我听到这个，一听到哇，好高兴，起来就跑，一跑梦就醒了。原来是一个梦，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那个全身发光的洁白的那个人的人影好像还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目瞪口呆，我还亲耳听到他跟我说话，有我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我不知道真的要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按着那天起床之后就开始顿了一会儿，我就开始读当天的经文。那是我第一次在圣经中读到这个经文，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借着这个话告诉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会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缘故，他会赐给你你心可能都未曾想到过的。所以那一天早上读到这个经文，眼前看到那个异象，耳中听到他的话语，我真的是那天好感动，就一直想哭。结果那时候一大串的事情就发生了，原来做了三个学期都做不出来的东西，结果第二天 竟然有了一点结果。我那时候就跟老板说，不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把这个实验做完，这一批实验再说，如果好的我就继续留下，如果不好我就走。结果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把五年 PhD 的论文都差不多做完了。我的老板他真的绝对不敢相信，他说 You are exceptional，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学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这么多的事情。我的师兄师姐他们起早摸黑在实验室，但是他们也目瞪口呆，他们亲眼目证了神的恩典可以怎么样，借着睡觉竟然可以领到这样大的恩典。所以我的 PhD 论文真的是说从一个梦开始。我的 PhD 是怎么样 provided by heavenly director， 是天上的系主任亲自给我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讲到说安息真的是实在是神所赐的恩典，那么我们先来看最后一个，传承也需要神，传承也需要神。在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两件事情，第一个，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他的赏赐。一个儿女是神的赏赐。很多人想要有小孩但就没有小孩。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种的例子，亚伯拉罕等着他的小孩等了25年，那是应许之子，所以他给他起名叫以撒，一生让他 laugh， 一生让他喜笑的。我们也听到撒母耳，他的妈妈哈娜也因为好久好久都没有小孩，他一直在神面前痛哭，然后神借着以利跟他说，你平安回去吧，神已经垂听你的祷告。他就回去生了撒母耳，然后怎么样，把从神来的不是据为己有，他把他重新的献给神，让撒母耳一直在神的殿中长大，一生服侍神。而神也赐给哈娜，不只是献出去就没有了，反而更多的加给他子女。这不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当我们真的有一点东西献给神的时候，神会把加倍的东西还给你，加倍的祝福。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也是到年老的时候，都已经是不可能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施洗约翰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我们也看到说玛利亚，我们不知道他在真的身子跟他显现的时候，他是在睡觉还是在醒着的时候，在异象里面，但是我们真的是说少年怀的胎实在是从神来的赏赐。儿女带给父母很多的喜乐，在过去这些培养他们培育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享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喜乐。一个，神借着儿女扩大我的心胸，扩大我的度量，让我变得更加成熟，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也让我学习真的是好像变得什么样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可不仅跟他们互动，而且也因为他们带他们去各种的 park 玩，我变得我也那些 park 平常大人谁会去，但就是因为小孩让我们被回转的像小孩子的样式，多美的事情。儿女实在是神所赐的赏赐，它不是一个累赘，它是从神而来的，神把儿女赐给我们，但是它不是属于我们的，儿女是属于神的，神把这个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按着主的心意来培育他们，但最终所有权是属于神的。有一首诗真的非常美的诗，这是不知道我家的几个孩子还不记得记得，这是我们小他们小时候我们一直跟他们读的 这一本书，是 Max Lucado 写的 Just in case you ever wonder， 中文把它翻译成很好，他说别怀疑 我真的真的很爱你，我真的真的很爱你。很多次我们的读者这本书可以让他们开始安然的睡觉，真的很多次当父母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心很多的时候被感动。我这里面只是讲了其中很短的几节，前面的几节可以大家品尝一下这本书到底在讲些什么。这也是我昨天在开始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特别把这个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选了前面的大概三四张 PPT， 真的是我就给他们简单的读一下这一首诗。他说，很久很久以前，上帝做了一个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一个让我非常感激的决定，他决定造你，那造了星星的手也造了你，那造了峡谷的手也造了你，那造了树木、月亮和太阳的手也造了你。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此的特别，因为上帝造了你，他用非常特别的方式造你，他让你的眼睛会闪烁光芒，他让你的嘴巴会露出微笑，他让你的笑声充满欢乐。上帝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即使你走遍全世界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家庭，也找不到另一个和你一样的人。没有人有你这样的眼睛，没有人有你这样的嘴巴，没有人有你这样的笑声。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你是如此特别，上帝想把你放在一个最适合的家，在那里，你在寒冷时会有温暖，在害怕时会有安全，在那里你会快乐地生活，学习天堂的事情。所以在寻找了最合适的家庭之后，上帝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我非常感激他这么做了，实在是很美，对不对？儿女实在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是神 special。 诗篇说 I'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当你看着你的小孩，看着真的是你的 DNA 在他的生命当中。我当初看着我的小孩，真的小时候长得跟我一样，哦，真的里面就是有一种 joy， 看着他就爱他。对，神把儿女放在我们的下面，要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教养他们。父母有没有所有权，有管理权，在这今年的时间里面养育儿女，他们都会长大。对，就很短的这一些时间，让我们可以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实在很美的事情。好，第二个，我们也来看到说，儿女不只是闪手的神的赏赐，而且也是勇士手中的剑。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勇士手中的剑。我们很多人可能把儿女当成是花瓶里的插花，可以供人欣赏，但是神不看我们这一些，神说那是勇士手中的剑，那是剑，不只是用来只是插在花盆里让你观赏而已。一支剑要成为剑，必须要把枝子砍直了，要削尖，然后加上箭头箭羽，要经过一番的加工才能成为一支利剑。儿女也是一样，也需要相当的加工。要想使儿女可以成为利剑，你要带他按照神的心意来管教他们，养育他们，不然他们不可能成为有用之才。做父母的要在主里养育儿女，教养儿女，让他们一生敬畏神，这样才能把他们做成一支利剑，才能够被神所使用。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是勇士手中的剑，又说剑带充满了就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各个仇敌征战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真的是难道儿女真的好像只是勇士手中的那个剑袋里的一个剑，那谁是勇士呢？是我吗？剑袋充满了变为有福，是 里面有很多支箭的，这多子多福吗？直到我读了这一首诗，我才有深刻的体会。这首诗是基伯伦所写的，基伯伦可以说是他是美籍黎巴嫩裔的一个诗人，人说他是历史上除莎士比亚跟老子之外排名第三的最受人欢迎的诗人。他写的作品很有深度，很有深度，我们可以来稍微来欣赏一下他写的这一首诗。他就是英文名字叫 On Children， 中文名字把它翻译成为致我们至终远离的子女。我就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儿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达到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遥望未来之路上的箭靶，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固的弓。这首诗提醒我两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儿女是箭，弓是箭的支点，是发射的起点。它最重要的功用是被射手拉紧沾满，让箭又快又稳的可以射中靶心。对于这种射手，中国文字上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叫做神射手。神射手，这首诗在暗喻神才是那位真正的箭手射手，因为只有神能够瞄准靶心，决定箭射出去的方向。父母都是短视的，无法看见儿女在永恒路径上的终极靶标，只有将你的儿女这支箭交在神的手中，欢喜快意地成为神手中的弓，神一定可以将这支箭射得又准又远，又准又远。我记得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妈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舍不得。后来在七年之后，我成家，后来回去第一次看母亲，她就跟我透露了他当初所走过的一些心路历程。他说在我要离开家前往美国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一直强忍着，努力的克制他里面的那种忧伤，那种想到儿子真的是要离开了，以前还可以常常见面，现在不知道几年能够见一次面，他很忧伤，他把强力的克制住。然后呢，他也欢欢喜喜地送我上飞机，我就来到了美国。然后我出国之后，我妈妈就是回到家里，她前面两天还好， 但是呢，后面两天就隔壁邻居这个又过来说，他说，哇，你真傻啊，你把儿子培养大，他今后出去了再也不回来喽。这个也跟他说，你真傻啊，真的儿子飞出去了，你再也不会在你那个了。我妈听了真的好难过好难过，一连好多日，他整天他说是累死被当，整个就躺在被里面，就是人做事情都没有任何的动力，整天就躺在被窝里哭，眼泪都把被窝都给弄湿了，他很难过。直到有一天神在异象中给他看到，让他看到远远的一片真的好像是金碧辉煌的房子，一片金碧辉煌的真的是那个宫殿，然后有个声音跟他说，这些东西哪一样是属于你的。我妈妈就顿时的就开始觉醒过来，说，神啊，的确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我的儿女是属于我的，但也是不是属于我的，它是属于你的，只要我的儿子能够走在你的道中，我就欢喜快乐。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把他的忧伤转成了动力，他每一天为我祷告。身为人的儿子，我真的很蒙福，有我妈妈有这样的一把弓，因为他我认识了耶稣，也因为他我来到了这里，也因为他我能够认识神而且服侍神。我感谢神，真的很感恩。第二个我想提的是，我也为人父母，我也有三个儿子的父亲，也让我们看见说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一首诗里面，诗人提到说，父母就是那把弓，他爱一路飞镖的箭，也爱手中那把永远稳固的弓。箭射出去了，但箭手仍旧爱这把稳固的弓。儿女是属于神的，神只是将他们交给我们很短的一段时间来教养，终会有一天他们会离开我们。好，谢谢。自立家庭，到了空巢期，到底夫妻是相看两不厌，还是大眼瞪小眼，就取决于你年轻的时候夫妻有没有持续的建立感情。有的一天你的儿女也会离开你，与他们的另外一半成为一体。如果子女成为夫妻之间唯一的重心，没有时间去投资培养夫妻共同感情情绪的话，但面临空巢期，房子是空的，心也是空的。听见吗？等到了空巢期，房子是空的，你的心也是空的。为了避免中年危机的出现，年轻的夫妇们就要积极的开始预防。根本之道就是夫妻要彼此成为最好的朋友，有共同的远景，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信仰。台湾的闽南语称夫妻为牵手，意指男女婚姻结合，从此间永远在一起，手牵手，心连心，共度一生。我们结婚的第一天，我跟我太太就彼此对彼此说，你是我永远的牵手， 你永远是除耶稣之外在地上最重要的人物，绝对不会让儿女成为最重要的。我爱我们的儿女，按照主的心意养育他们，培育他们，花时间，但你的配偶永远要成为你第一重要的。记得，永远要记得，要让你的配偶成为你第一重要的人物，除了耶稣以外，除了耶稣以外。好，我们讲完这一个所有的系列，所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诗篇127篇，以非常简洁有力的语言解释了一个真理：人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无论是建造房屋、看守城池、辛勤劳作，还是生命的传承，都是徒劳的。然而我们若倚靠神，见他赐予我们的安息、保护跟丰盛的产业，蒙福的源泉来自于对神的信靠。神同在，使我们在建造和守望之中成为真正有意义，并会带来长远的祝福。幸福是一种追求，但说实在的，它也是神的恩赐。创造主，愿人冷门府，得着他的建造，享受他的保护，蒙他的亲爱，进入了他的安息，承受他的产业，并且可以有信仰上的传承。要让世人都看见，信靠耶和华的人真正是蒙福的人。愿我的弟兄姐妹永远记得这一点，神是 first priority。 你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神会为你建立家室，神会为你看守产业，神会赐给你安息，神会你赐给你儿女的传承。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我们可能都在世界上打滚，所以最终享受最终之乐，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在你里面的每一天，我们都是有盼望的，而且我们可以经历你与我们同在的喜乐的恩典。主耶稣，你的心就是极其的渴望，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兴旺发达，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你建立，让我们在这当中的每一个儿女都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剑，能够被你所使用，走向他们的命定。也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父母都让我们学习去珍惜你为我们所建立的家庭，你所赐给我们的配偶，这是我们的牵手，永远的牵手。主，我们感恩，谢谢你，在人生的途中我们不孤单，因为你看顾，你知道一人的道路，你也看顾我们。主耶稣，我们为着你的恩典感恩，求你记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把你的道存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你离我们不远，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于你。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主耶稣，谢谢你，你是我们一直所爱的，而你也说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就让我们的心转向你，让我们一生的路径都可以滴下你的旨意。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赐福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可以在你的蒙恩的祝福的轨道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会有一些回应的时间，针对这样的信息，敬拜团会一直在我们带领我们唱这首《恩典之路》。如果你有感动，想要到神前面来，也欢迎。如果你坐着，真的在那一边，跟神有一段亲近的时间，你也可以在你的位置上面。如果你也可行，你也可以站起来。这是一段跟神心跟心相遇的时间，因为一个殿，圣经中说，宏伟的殿不在于殿的外观，而在于主的眼、主的心、主的眼目的看顾。神的眼今天在这里，神的眼今天在这里，神的心也在这里，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居所，接纳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在过去的日子，你的心已经远离了，已经跟这位爱的神已经失去了连接，或许你已经追随外面的财力，以至于忽略了里面一直在呼唤你的那一位阿爸父。今天他在呼唤你，今天他在邀请你来进入他丰盛的筵席。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谢谢你，求你悦纳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他们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求你真正的来摸着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眼睛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目不会被世俗的东西所吸引住了，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主，捆绑我们太厉害了，但是主，只有你的爱可以使我们得自由，只有你的爱可以使我们重新得力。今天早上我真的求你自己的爱来断开一切的锁链，神的爱可以带领我们、医治我们，没有太晚。如果夫妻之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都没有走在这个对的路上，神说没有太晚的时间，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回来吧。神在邀请，神在呼唤，神在渴慕来进入你的婚姻，神在渴慕来进入你的家庭，他要你那成为一个蒙福的泉源，向世人见证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赞美主，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Bye. 生活地图。
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有什么特别需要祷告的，也欢迎你走到前面，我们会为你祷告。至于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继续留在神的同在之中，欢迎你可以继续的在神面前有一些真心与心的回应。如果你已经感觉满足了，你也可以从后门出去，可以到餐厅，可以一起用餐。我们今天的 service 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每一位。